大家好，欢迎来到投资营，我是魏德。这里会分享我全职交易的心得，并分享金融时事与台股的一些看法。上礼拜的节目一开始讨论到焦虑这件事，有收到听众朋友的私讯啊，关心我的焦虑状况如何。其实我没有焦虑啦，只是因为朋友在焦虑，我就在节目上面分享而已。因为现在这种状况，难免会收到一些朋友的私讯，或打球或健身的时候，会有一些朋友关心股票市场的问题。有些人赚钱焦虑，有些人赔钱焦虑。那其实在当下我没办法好好的回答，所以我通常都会在节目上面回答。因为我自己告诉自己啊，我不能过度去关心别人的生活，我应该好好专心在自己的生活，不然很多人会有负面的情绪或焦虑的情绪。而且我知道我自己是一个很容易站在别人的角度去思考的人，所以如果别人的焦虑分享给我，我就会站在他的位置点去思考他的焦虑，然后我就很不小心的也跟着焦虑起来了。以前会认为说将心比心是一个绝对正确的事情，现在觉得将心比心还是要适可而止。所以后来我发现这个解决方式就是啊，在当下不要给正面的回应，除非他可以提出很明确的问题。如果连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的问题是什么，也不知道怎么去提出问题的话，那给他什么样的答案都没有意义了，即使是正确的答案也没有用。所以我为了解决这种方式啊，我大多数时候都在节目上面分享，因为这也有可能是别人出现的问题，那我就会思考说要如何解决大多数人的问题，并且要如何在节目上面好好的回答。所以上礼拜节目的一开始我没有焦虑了，只是因为朋友最近不知道干嘛赚的太多而反而开始焦虑，他担心自己未来赚不到这么多，也更担心自己只是纸上的富贵。那我自己的焦虑大多数来自于生活，不过几个主要的焦虑点啊，在去年都慢慢解决掉了。还记得去年跟大家一起分享到要维持归零心态、初学者的心态，以及啊永远保持好奇心，不管是市场里面或市场以外的。刚开始交易的那几年啊，我专心于股票市场，后来发现自己的资金根本不够，一定要上一点杠杆。因为即使你看对了赚对了，但是因为你的资金太小了，所以再赚多少的报酬率都没有太大意义。假设一开始用10万去操作，然后每年赚 50% 好了，如果顺利的话每年都赚 50% 的话，那最后的总资金啊是570多万，这边排除了持续投入的金额，只是单笔投资的金额的话，而且要满足 50% 的报酬率啊，难度是非常高的。所以当时认为啊，一定要加点杠杆。而加了什么样的杠杆，其实都有很多条件的限制。比方说一般的融资是 2.5 倍，期货是4到7倍，权证是10到15倍，选择权的倍数更大。那其实在当冲金额上面啊，跟融资金额限制上面啊，券商都有一定的金额限制。比方说你财力证明不够的话，你的上限金额就是有限的。所以你要做到无限扩张的难度啊，是偏高的。所以有时候你看别人可以借钱，他其实可以借这么多钱，代表他有一定的财力证明。有些人可以当冲每个月1亿、10亿、100亿的，要去试想一下，他们原本的财力证明啊，就要占他们当冲金额的1/3左右。所以有时候你看别人的交易金额啊很大，交易量很大，要去试想一下，他可能原本就有差不多的财力了。所以不要去羡慕那些金额很大的交易者，因为他们原本的财力证明就可能已经达到了。所以这也可以让大家知道说，投胎比投资重要。不是啊，是说你现在看到很多东西可能是表象而已，实际上他们背后是怎么样，我们可能没办法知道。就像以前在券商的例子里面啊，附近分行的几个经理啊都赔得乱七八糟的，但他们总是要去推荐客户啊要如何去买卖基金股票。我要说的是啊，权证是当时我最能理解的商品之一，也是杠杆最大的其中之一，所以当时放弃了股票市场的交易啊，而转为权证市场的操作。有好几次啊，我都认为自己失败了，要准备离职去别的地方了，但就是因为自己的不服气啊，一直去钻研，一直去变化，直到找到权证的天花板之后啊，就没有再交易权证了，转而做其他的商品，又退回股票市场、期货市场跟选择权市场。一开始的股票市场对我来说还相对简单的，但期货跟选择权难度还是偏高的。但慢慢的把股票、权证、期货将它们绑在一起去做操作的时候，就可以稍微避免一些流动性的问题了。不过同时做这些商品啊，难度还是偏高的。有时候想要休息的时候该怎么办？所以后来去研究啊选择权的市场，所以才慢慢衍生出 sell call、sell put、buy call、buy put。然后再接下来同时使用了四样商品的操作，然后就爆掉了。因为我发现即使你专业度够、敏锐度够、操作能力够的时候，你体力不够，这些同时交易这么多商品，假设没有睡好的时候，其实你的心态会炸掉的。心理会影响身体，身体会影响心理，这是我那个时候发现的问题。所以慢慢重新去调整自己的心态，然后维持自己的体力。所以现在维持差不多的生活方式啊，主要是想要延续自己的投资生命周期。如果你在20岁很努力，用很极端的交易一直到30岁就结束了，短短10年之内可以翻多少的报酬？以及啊， 20岁开始努力，找寻交易的平衡点，一直交易到80岁、90岁等等，那么市场就会给你想要的答案，才可以慢慢找到自己要的方向。所以这也是衍生出后来会一直讨论说，维持交易的一致性、延续性，这两者是非常重要的。现在行情真的是偏好，但也有注意到很多个股的流动性变得很差，但流动性差不代表一定不好，我讲的是内外盘的变化。内外盘的变化越来越薄了，也就是滑价的速度跟机会啊越来越多了，这对于当冲者或短线的动能交易者是有一定的优势，但是相对的难度变高。但对于我去年开始累积数量的概念来说，心态上面就会比较随性去操作。随性不是随便，是依照你原本的策略里面，如果找到适合的标的去做资金上的转换，在转换的过程中不会有太多焦虑感，也不会太过于担心说卖飞了怎么办。但这些心态是要从去年、前年甚至好几年前开始慢慢去建立、慢慢去发掘的。而发掘的这个东西啊，就是所谓的一致性。因为你没有你的一致性，如果没有你的延续性，你的操作策略是没有太大的意义的，因为有一天会停止，或是有一天啊，这套方式已经不适合下一个循环的市场了。什么叫下一个循环的市场？还记得2020、2021的时候，大家炒海运股，那像2023、2024，大家讨论 AI 跟风力概念股。但你我应该心中都会知道，这些东西都是有一天会结束的吧？只是我们都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去结束它。但有一个观念很简单，当你卖出了、不持有、不关注了，它就结束了。虽然市场价格会持续去运作，但这个金融市场太多东西可以运作了。而我现在正在做的是找寻下一个循环。以前经历过很多循环，包括以前讨论到了被动元件、矽晶圆、光学类股、半导体等等，每一段的中循环、都会有炒作的一个题材在里面。那当我发现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再把这所有的循环分成小循环、中循环跟大循环。大循环基本上是以国安基金为切点，大概是每到3到5年为一个切点，中循环大概1-2年会一个切点，那小循环大概3到4个月会为一个切点。所以以我的概念来说，以目前的状况来说，以上一次回补空单在11月1号当天以后到现在，基本上已经来到第5个月了。那其实我自己在第4个月左右的时候，大概3月初的时候下了一笔空单，在做适当的避险动作。而当时有在节目上分享到，当时是下4月的空单，我直接把切点拉在4月份以后。但目前呢，空单是亏损的，这个避险单是亏损的，但是当时有下了空单的关系，让我在交易的部位上面可以勇敢的去做交易，可以更专心在右侧操作逻辑上面，也就是当时节目讨论的 long short 配置。那对比现在要如何处理这空单呢？接下来3天，下礼拜三4月份的期货结算了，我以我目前的状况来说，我会把它转到5月的空单上面。以目前只有试第一笔空单的话，以目前的亏损我是可以接受的。以今天来观察，一口大台大概赔15万左右，那你试单下了几口大台，就等于是未实现亏损的几口上面。那在做转单的时候，要讨论到保证金的变化上面，所以基本上在做试单动作的时候，保证金在转仓的时候会有已实现的亏损，但是当下的账上的净值是没有变化的。也就是说，期货操作的概念里面，已实现就是未实现，主要看的是权益保证金。那以目前我的状态，我会怎么去处理这笔空单呢？我目前还是试单的状况，目前还是以避险概念来说，我的逻辑跟之前差不多。比起11月1号维持空单没有回补到现在，在2万点以上稍微试一笔空单的时候，以避免未来快速下跌甚至流动性风险产生的时候，自己在右侧个股的上面的操作会手忙脚乱，所以这一点点避险空单对我的操作心态上面会维持稳固很多。而如果换一个逻辑去思考，假设我们在做碗型交易的时候可以向下做碗，当然我们也可以向上做碗。不过我这边还是要再次强调啊，期货难度高上很多，而且是使用杠杆，还有可能 overloss， 所以我还是不建议大家去做避险概念。如果可以的话，适度做一些减码，因为自己左侧的部位越来越大，当然也是因为现在行情越来越好，所以账上的总净值啊越来越高，所以这个状况之下，对我来说只是买了一点点的保险。保险的概念就是说，用一定程度的费用去降低未来风险出现时造成的损失，大概是这样子。那上礼拜的时候还有公布 CPI 的部分，那上礼拜公布的 CPI 数字 3.5%， 那核心消费者物价指数 3.8%， 基本上比2月份还要再提高。而当天的金融市场是以下跌反应，不管是股票市场还是债券市场，那多数市场在讨论说下跌原因是因为降息预期可能会延后。我个人对这样的延后概念没有什么太大的想法，我只认为说今年应该还是会降息，除了台湾以外。那台湾的升息其实我觉得蛮不错，不过我下礼拜再跟大家分享我观察到一些东西，因为有个数据还没公布，所以我想要等它公布的时候再跟大家分享。那我自己看债券市场又一次的下跌了， 一样，这个部分跟我的期货一样，在新建立的债券部分目前是损失的。那我目前债券跟 CPI 的想法，我认为之后会开始钝化了，就算是升息到后面对于金融市场影响会越来越小，而现在对于降息的趋势哪一天确定的时候，反而的钝化效果也会越来越大。简单来说，可能之后啊 CPI 的公布、升降息的公布，对于债券市场的敏感度也会越来越小，这是我自己目前的认知。当然等到真的确立一些事情之后，它的敏感度会再次放大，而我目前对于债券市场的动作是没有动作。我个人认为需要一点时间等它发酵，除非美国市场再一次重新升息，像台湾这样子的话，我就重新观察债券市场的变化。那除此之外呢，我觉得债券市场我没有太多想要关注的地方，因为以理论上来说，我的操作思维是没有错的，以实务上的概念来说，目前看起来也没有太大的错误。当然最后的解答呢，正确解答还是交给市场的价格去决定。只不过这时候突然想到一个很有趣的东西，市场上大多数的交易者啊，不管是法人啊还是自然人，都是喜欢以基本面为入场，就是像我一开始一样，操作股票的概念以基本面为基础。但经历过这几年的讨论之后，会发现基本面第一点是落后的，第二点是不一定会发生，第三点它可能因为现在的市场金融变化或其他相关性去影响的情况，让它跟过往读到的东西是完全相反的，或是这件事情被钝化或没有相关性的。理论是理论，实务是实务，我们还是要照着实务去研究，因为理论不会赚钱，实务才会。除了债券市场，我觉得啊，如果再继续跌下去啊，那些教授都可以下台了。我觉得目前债券会让我唯一有顾忌的地方是啊，未来如果真的降息了，美金有可能会下跌，那么我可能会承担一些汇损损失，所以在操作上面就会以配置的比例啊去做一些斟酌。那另外一个奇怪的点就是黄金市场了，近期大家应该都有发现，黄金的价格创了历史新高。那我这边简短的跟大家分享会影响黄金价格几个理论上面的关系，比方说黄金的供给面跟需求面，还有通货膨胀、美元强弱，还有市场的避险情绪。而大多数人会讨论的就是市场的避险情绪，而我想要特别讨论的是啊，避险情绪理论上来说，股票市场崩跌会造成黄金价格走势上涨。大家市场的说法是啊，因为股价崩跌，所以市场行情很坏的时候，大家会把钱拿去买黄金，一来可以对抗通货膨胀，二来可以作为黄金避险，甚至因为有地缘政治风险发生了战争的时候，黄金的价格走势也会走高。但是我们理性去思考一下，到时候发生战争的时候，黄金跟面包你要选择哪一个？这也是我一直在思考的问题啊。有很多理论上的东西跟实务上的东西是互相矛盾的。以照理来说，再来说股票市场应该是下跌，那么为什么黄金价格还是创历史新高？如果依照理论的方式来说，创新高的股票市场是不是要伴随着创新低的黄金价格？当然也会有人说，因为战争的关系，所以黄金价格上升。但我们再从另外的角度来看，通常美元指数升值的时候，黄金价格会下跌，但是近期啊，黄金的价格上涨，美元的指数也正在突破区间新高，那么这时候是不是又打脸了过去的理论了？所以我们在做实务操作的时候，我们要记得一点，我们无法假设其他的条件不变，因为金融市场不停的轮转，不停的改变，所以我们在操作上面的逻辑也要随着实物的变化去跟着变化。最有可能会变成的是你要银子还是要面子，这边就是实物跟理论上的矛盾跟拉扯了。所以这时候退回我们的交易操作的基础上面，资产的配置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在接下来分割成大中小循环，如果再进阶一点点，再适度的上了一些杠杆或使用一些衍生性金融商品，那么要在什么时候使用什么样的衍生性金融商品以及什么样的操作来说，就要看投资人经验跟能力了。再者，在不一样的时候使用了不一样的杠杆会造成不一样的效果。在2023年第一篇文章《现金为王》里面的文章里面，如果投资人还记得的话，里面在讨论的就是质押借款的概念。当然不是要跟大家讲说要去做质押借款这件事情，只是当下的情况里面，我觉得这是某一个使用的工具之一，而我自己也的确这么操作了。我很少在节目上面讲杠杆的事情了，因为我知道有些人一脑冲就冲进去了。只是我这边想要大概讲一下，因为上一次连续参加了几次喜宴，有一个局的喜宴里面，隔壁的一个朋友是我高中同学，他跟我分享他买房的经验，目前也入手了第五间房子了。我当下不知道他的心态到底是怎么样，他大概跟我讲说，他说房子买下去投资，未来价格一定会上涨，一来可以对抗通膨，二来还有资本利得，如果真的需要钱的时候，还可以从房贷增贷里面搬钱出来。我听起来理论上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因为他现金流够强。但是我换个角度去想，有些人会用买房这些概念去用增贷把现金拿出来做有效的运用，要记得是有效运用，有些人是拿去有效的乱用。 先不说拿到钱的那个人啊，当下会做出什么样的使用状况，有些拿去做一些奇奇怪怪的事情也不一定。所以当下要控制说你借出来的钱是拿有效的运用，以及你有强大的现金流之外啊，以数学上的概念来说，其实房贷基本上你想要做增贷的部分大概也是拉六成左右，股票质押借款大概也是六成左右，但是差别差在就是股票质押借款只要一天之内就可以资金出来了。如果一样的一笔库存，假设一比一的房子，比如说单一台积电的个股里面有一千万的资产，跟房子的一千万的资产，房子资产上面两成的自备款下去后，你可以贷六成左右的资金出来。当然两成的空间是给银行去做评估使用的，这会因为每个人的条件不同而不同，但是股票质押借款大概也是六成左右，所以在一开始大家放了 1.6 倍的杠杆。虽然增贷没有维持率的问题，而质押股票是需要去注意维持率的问题，但这个部分我知道怎么去解决，但我也相信大多数人不知道怎么去解决，所以这两者还是有一点的不同。而出来的资金要如何去运用，又可以放大它一定的杠杆。比方说资金拿出来做融资，它又放了 2.5 倍，资金拿出来后重新做质押，它要持续放大杠杆下去，最多要拉到跟融资成数一样的 2.5 倍。所以基本上，房地产是资产，股票也是资产，所以没有什么好去比较的。这两者对我来说都是资产，差别差在哪个资产是你比较熟悉的资产。那我朋友一直劝我说，你赶快去买房啊，买房可以赚钱啊。我跟他说，我现在很自由很快乐，想出国就出国，想在哪里工作就在哪里工作。而我也跟他说，股票市场赚的比房地产还快，至少在我身上是这样发生的。但后来我也发现我这个朋友啊，他从来没买过股票，而过往的所有收入啊都是放存现金，所以对他来说唯一能选择的投资啊，所谓的抗通膨投资啊，就只有房地产而已。而这几年因为房地产的关系，让他的资产再一次的增加，也就是因为这样子，他才会认为房地产是绝对赚钱的东西。但对于我来说，房地产也好，股票也好，甚至债券市场也好，都一定有人在里面可以赚钱跟赔钱。台积电现在超过800元了，我相信在里面一定还是有人赚钱跟赔钱。所以或许对我这个朋友来讲，房地产是他唯一的方向，他推荐给我也是他的好意吧，但我还是会维持自己的交易，反正怎么样舒服就怎么样交易。那这位朋友也是当时找我买保时捷的朋友，那时候他买了保时捷，现在卖掉了，他说他赔了40万左右，我觉得40万好像还算合理的啊。但是当时我拿这个资金去买了台湾高铁，在23年那一波赚了一点点，而目前在损平点附近，但站到现在的位置点一年过后了，我还是认为现在的状况比较舒服。一直以来我在分析东西的时候，以我自己来讲，不管是哪一只股票，有持有没持有，我都会尽量客观去分享它我看到的数字跟我盘中观察的变化。而有些事情会看对，有些事情会看错，但我都一一去检讨我看错的那些部分。至于那些看对的，我通常都是稍微点到就走开了，就像上礼拜讨论到一只个股，稍微点到一下而已，那上礼拜又创了历史新高，而盘中还有碰到涨停板。我真的希望大家听到股票代号的时候不要冲进去，好好去看自己的优势。你现在看到的短期操作获利金额啊，不代表它可以长长久久，反倒是自己去研究琢磨，经过理论跟实务上的咀嚼之后做的决定，才是属于你自己的东西。而我喜欢在节目上面讨论那些我失败的交易行为跟我正在研究的东西，大多数的情况除了维持自己交易右侧逻辑的概念里面，在大循环跟中循环的概念里面，我会把我盘后的一些时间啊用来关注那些看错的东西。而今天刚刚讨论到的三个东西，也是我目前的账上看错的东西，从一开始讨论到的期货、债券，再聊到刚刚的台湾高铁，都是我目前啊账上的未实现损失，而其他账上的部分基本上都是红的。只不过就像我之前分享的理论来说，尽量把我们的注意力放到停损上面，接下来的获利就让它飞，飞到什么时候要怎么去退场，你用几个大方向的逻辑去做一些设定，接着在针对这个设定里面去做一些斟酌调整就可以了。理论的基础固然很重要，基本面、总经面都蛮重要的，但最重要影响你的损益的还是你的价格跟量能，会影响你的心态的最终还是归咎于你持有的部位跟你有没有持有部位。而今天稍微讨论到一些杠杆的东西，不是要大家去使用杠杆，只是跟大家讲说市场上的工具非常多，有些可以使用，有些不可以使用，有些要有条件去使用，有些没有条件去使用，不要看别人使用的很开心，自己冲进去就很伤心。而且换个角度去思考，使用杠杆的当下，基本上你把你天花板拿出来了。我们每个人在操作上面都有一定的信用程度，也就是说这就是信用的额度，有些可以上杠到100万、1000万、1亿、10亿都有。但你要如何使用你的信用额度，这就会因为每个人能力不同而不同。像我刚才分享到我那个朋友，他基本上是杠杆全满的，但他现金流很强，家里也很强，所以对他来说这样的杠杆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但对于一般投资人来说， 如果薪资水准在中位数左右，那么如果买了一间房子，他每个月要缴的贷款额度啊，不要用宽限期的话，理论上是 30%， 但有些人会拉到 50% 左右。那么在工作顺利的情况下，那你的生活品质可能会因为这样而下降。但是如果买房子会增加你的生活品质，那就另当别论了。那么这件事情就可能是合情合理的。简单来说啊，使用杠杆基本上不管是股票市场、房地产的话，就是说你把你未来的天花板暂时给锁住了。房地产是五倍的杠杆，刚刚讨论到质押、权证、股票、期货等等的，你只要上了杠杆，就是你目前的天花板。那我们要去思考的是，你在使用杠杆的时候，会不会是股票市场的天花板，或者某个商品的天花板？如果是的话，其实很可怕。上礼拜讨论到地震摇晃水杯倒出来，那如果再一次的地震摇晃水杯的水再溢出来，可以接受几次的不如预期。所以总结来说，你要使用你生活上投资上的天花板的时候，要小心不是这个商品的天花板。反之，如果你在使用你的天花板的操作的时候，刚好是市场的地板，那就是代表是一个合理的操作行为。否则，你应该在天花板的市场，让自己短期操作不会降到地板。我有时候在想啊，如果这时候放了太大的杠杆去买房子，放了五倍以上的杠杆，然后如果薪资收入没有提高的话，那么现在是不是自己生活的天花板？如果是肯定的话，是不是听起来有点可怕？像近期的行情震荡越来越大了，如果你真的很紧张睡不太着，试着去去掉杠杆。而另外的角度跟大家分享，有时候在市面上看到一些人分享对账单，有没有想过一件事，会不会这就是这个家伙的天花板？我以前曾经做过很奇怪的行为，比如说当日获利新高，当月获利新高，当年获利新高，我就急着把它写起来做个记录，甚至有一股小冲动想让别人知道说我自己赚了多少钱。但是后来换一个思维去思考，假设你一直看着眼前的获利，比方说当日100万的时候，那么下一次你就想要追逐这个获利的目标100万，这时候就很容易会忘记啊，如何去关注这个停损的部分。你一心只想要赚钱，没有想要如何去停损，如何去好好面对看错的一些部位，这样就很有可能一不小心走错了方向。而那些发对账单的那些人啊，他可能是第一次赚了10000块，第一次赚了100000块，因为过度的兴奋，很想让别人知道。这就回归书上面讨论的内部尊重跟外部尊重了。其实交易的手法有非常多种，你可以针对几种方式去优化就可以了。有几种方式的讯号一出现，你就知道说机会有可能来了。其实不管是小循环、中循环、大循环，短线右侧交易、左侧长期投资来说，都有它的使用说明书。像过往时常讨论到的，我很喜欢看投信退场，投信做出停损的动作，通常都是一个长期的相对好位置点。上礼拜啊，巨大跟美利达降库存的关系，它股价创了新高。还记得当时延后票据的时候，我分享观察到投信开始停损退场时，那个时候就可能是可以关注的位置点。那上一个这么说的就是南亚了，南亚也是在投信退场的时候我才开始慢慢去关注它的。那如果相反来看呢，上次讨论的是历程，历程投信大量买入不计代价的买入时，我就会开始关注是否要做出退场的行为，这对我来说是讯号点。当然看到投信的进场跟出场，它可能是买的理由，当然也是卖的理由，单纯从价格上面去表现来看，还要看盘中的变化跟滑价的速度。还有另外的角度来看，其实以近30个交易日来说，外资的合计买卖超是负的，大概是卖了900多亿，但投信的部分在这30天内大概买了快要2000亿左右的部位。那大部分的部位买在3月18、19、21，总共买了快要600亿左右的部位。接着是3月28、29号，这两天大概买了800多亿，尤其是3月29号，总共买了599亿左右。那我们从这个数据可以简单看出来，基本上都是被动买入的。所以这对我来说都是负向指标，投信这样的买法对我的心中的分数是扣分的。但如果投信在低档下跌、快速下跌时卖出，这部分对我来分数来说反而是加分的。那如果在盘整上升趋势的阶段，那投信的买入部位反而是加分的。所以单纯的投信的买入动作在不同的时期对我来说是不同的分数。这些都是交易上面的使用手册，观察到某一个指标你可以做出相对应的动作，但在操作上面还是要做出配置的行为，不要一次下太多的部位。有时候你回头看看，当时看对了、做对了，也稍微赚到的，对我来说就是一个满意的交易行为。心态上面不是数字的问题，是成就感的问题。做分享来说也是，有时候大家静悄悄的或是没有赚到钱的时候，我自己也会有点失落，好像自己没有把这件事情做好，也会去思考要如何努力做到最好，才不会输给别人的随便搞搞。那聊到这边也大概讲了20分钟左右了。最近学泰拳学得很快乐，它把我生活上的焦虑感全部降低了， 自主训练跟专注在教练上面的训练。因为前面有一段时间每天固定去健身房的时候，有暂时失去了人生的目标，每天这样练好像没什么意思，好像给自己下个东西，下个目标才可以以那个方向前进。那今年学了泰拳这项运动，有让我在健身上面有了一点点的目标，这时候在健身上面会更起劲，然后看到一些很厉害的高手做出很厉害的动作，我就会满心期待自己可以练到那样的动作，这样我对这个生活啊才会有好奇心，才会有期待感。那么回到一开始节目讨论到的，全职投资人在市场内要有好奇心，市场外也要。市场内的好奇心一步一步的去慢慢实践，那市场外的好奇心我一件一件慢慢去体验。我知道对于很多人来说，你们可能生活上体验到很多东西，但对于我来说，很多对我来说都是新的东西，这也会让我在交易上面更有动力。因为曾经有一段时间啊，我每天就是看盘、交易、吃饭、睡觉、尿尿，吃饭、睡觉、尿尿、看盘，有时好几次早上起来我不知道今天是礼拜几，不知道今天是几月几号，日子对我来说没有太大意义，交易才是我人生唯一的意义，最后就变得好像是赚钱的工具。不过现在可能疫情结束了，我可以恢复以前的状况，我可以适度的去旅游，我可以带着我一台笔电到处去走走。说到笔电的部分，有些人也私讯我说我买的是哪一款笔电，我选择笔电的需求是什么。我觉得笔电有太多款式了，还是依照自己的需求为主。我自己的需求是希望可以轻一点，方便携带，那效能不要太差，这是我的选择。但有些人需要效能比较强，需要打电动打电玩的话，选择上面就会跟我完全不同。我自己的生活是蛮单调的啊，可能对于别人来说是很无聊的，所以在选择生活上的用品啊或使用的东西上面啊，我自己是没什么太大的经验。我一直到现在使用了三四年的包包，是几年前开始业配的一个包包，我一直用到现在，用了三四年了，只要出门要带电脑我都用一样的后背包。所以我必须承认，在选择生活上的物品上面我没有太多的经验，但如果是股票选择上面啊，我有很多的经验，这部分还需要大家去跟我分享。那节目的最后呢，我发现大家已经很久没有去评价留言了，如果可以的话，或你有时间的话，或有什么感想的话，都可以分享评价留言。在你们听我全职交易的分享之时啊，我也想听听大家的故事。那今天节目先到这里，我们下次见，拜拜。